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每周一晚上五点时段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哎，丁月，我是李进，大家好。
李进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今天首先想问问李进啊，听说这个Tesla 的 Model Y 啊，很快要赶超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车辆车型，就是福特的 F150，这是真的吗？
说是我看到了两个报道哈，丁月，一个是呢，美国很著名的那个网站叫 KBB 哈 ，Kelley Blue Book， 这个网站是很权威性的，它在这个美国呢，它是统计市场上。这个车辆卖得多卖得少，通过那个在交通局啊或者车管局注册的那个数量，所以它那个是蛮准的哈。然后另外呢有一个叫 Expedia， 这个公司呢它是做什么，我讲不是 Expedia，Experian， 它是做什么呢？对 ,Experian 呢，假如你在美国你在银行或者怎么样，你个人的那个财政的那个好坏哈。不是有
一个三大信用公司之一吗？
就是那个信用公司，
信用评级，
没错 ，Experian 是其中一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个人的信用，你的那个好坏呀、他就给你一个评比嘛，是吧？
是。
然后 Experian 呢，它也根据这个，就是说显示哈。所以这两家呢，显示呢，他就说呢，这个特斯拉 Model Y 呢，现在KBB 就说已经排在第四位哈，排在第四位，比去年稍微差一点。它前边的三个那个车款呢都是美国的皮卡，包括第一名的是福特的那个 F150 皮卡，第二名是雪佛兰的 Silverado 皮卡哈，第三个就是公羊皮卡。所以你看这个 Model Y 呢就是紧追着前面那个三个老大哈。好，但是呢根据 Experian 的这个数据呢显示呢，第一名已经不是这个三个美国的皮卡，是什么呢？是丰田的那个 RAV4。OK， 丰田 RAV4。
OK
啊，然后根据 Experian 的这个数据呢，特斯拉的 Model Y 呢，就是紧跟着这个丰田的 RAV4。丰田 RAV4 呢，它是 2.8% 的这个它这个新注册量啊，居榜首， 2.8 这个市场占有率，一架车。然后呢 ，Model Y 是 2.6%， 相当接近。哎，
是那，所以这也就是说两大。这个报告哈、都显示 Model Y 在市场当中的这种，就是受欢迎程度哈、越来越高，就体现在这个销量上了哈。
没错。
那它跟这个为什么跟这个 F150 相比啊？因为 F150 在美国的汽车市场上是占有一个怎么说是一个代表性的地位吗？
没错。
那它现在具体的这个差距已经小到什么程度了？
它是其实丁月是这样，在美国哈。最畅销的车，即便是在比如说那个 COVID 疫情之前哈，最畅销的车，我们一般都说是比如说丰田的 Camry 啊 ，Corolla 啊，这个系列，对不对？
对、
但实际上不是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最大宗的前三名永远是美国的皮卡。第一名就是福特 F150， 而且它。占据这个龙头老大呢是一共42年哈，过去42年都是他。
Wow，
所以他是很厉害的。
独霸天下。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啊 车辆的它的这个销量啊F150 美国人就是喜欢皮卡，没什么好说的。然后第二名呢就是雪佛兰的那个 Silverado， 也是皮卡。然后第三就是。道奇的这个公羊哈，所以三大皮卡就已经占据了，都是皮卡皮卡皮卡啊。但是这次呢，我相信咱们现在已经到第三季度就快结尾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继续跟踪这个趋势啊，看看这个美国汽车市场呢，它到底这个 Model Y 哈，因为最近咱们不是报道很多嘛，就说电动车的这个销量一路好像在这个下跌嘛，对不对？但是我看了其他的一些报道，好像在中国大陆那个特斯拉的他们8月份的那个销量非常好，9月份好像也是听说不错哈， 所以呢，两边这个当然，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嘛，对不对？
对，而且市场不同嘛，这个用户的取向也不太一样哈。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像特斯拉哈，就别的电动车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就是特斯拉，因为最近马斯克啊，这个话讲的太多了，动作也是频频这个出现啊，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个人的言论呢，包括他的政治倾向啊、立场的表明啊，有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销量呢？
可以说肯定有影响啊。这个马斯克呢，你知道他。他既然能买了这个 Twitter， 现在变成 X， 对不对？这个平台，他绝对是就说他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啊。但是呢，我感觉到现在呢，我们一会儿还有几个新闻呢，就是说在美国呢，很多的这些事情呢，都变成有点像政治化了啊，政治化，不单指政治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这些政府部门哈，他会用这个政治化的这个影响力呢，变成会对某些人起到怎么说呢，打击的作用。你在英文就叫、
这个某些人包含马斯克吗？
当然就包括我们老马了。
OK，
到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下面有几个新闻谈一谈。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你知道以前呢，在美国哈，特斯拉出之前，以前最环保的车是什么？就是丰田的普锐斯嘛，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那我们讲的已经十几年前了吧，对不对？普锐斯刚刚出来，这架车本身你说性能好吗？不咋地，根本就不好，没有谈不上性能，就是省油，不单只省油，而且它是很这个怎么说，很环保嘛，它排放低嘛，对不对？因为它混合动力。哎，当时我记得很多。这个美国好莱坞的这个大咖，这个电影明星啊，什么都就不开自己的宝马，不开自己的劳斯莱斯，开什么？开普锐斯。因为他对，因为他们也是在提倡这个环保嘛，所以他要人看到他开这个普锐斯，在至少在公共场合之下。他就是在开普锐斯，
就感觉这已经不是说他开什么车是他的喜好，而是一种赶流行了，是吧？
没错，而且就有点像是表明我的立场。
哦，哎，我是个环保者。
哎，对，我是环保者，对，所以我开的是最环保的车。那特斯拉的这个车呢，就说以前呢，是就说变成它是第一款，就是最大宗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电动车哈。而且呢，我发现我住在旧金山嘛，很多旧金山的华人，你每一个街口，每一个 block， 你都会看到这个特斯拉，
都会看到特斯拉。
对，
现在，哇哦，
呀，就是我这是每一个街口，有时候不止一辆。好，那就说呢，就是说实际上华人呢，你看他还不一定说。你马斯克你讲的是咋地啊，就是说但是我反正我知道这架车开起来爽，然后又这个充电，我又节省这个能源等等等，对不对？又环保。但是呢，现在我发现呢，就是说有更多的可能不是华人哈，最多的可能是白人，这个美国白人，他们这就是对特斯拉这个，因为他实在是。因为以前如果讲真是环保的话呢，between 这个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啊，民主党的这些驾车者呢，或者咱们说消费者哈，他是更喜欢开这个环保的车。但是呢，对那个对，先说环保车哈，然后呢，这个 Republican 共和党的人他是比较保守，他就说我们要支持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汽车工业等等等等等啊。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民主党的这个消费者啊，他就趋向说岂有此理，你这马斯克你整天在那儿啊，这个讲的这个非常令到我不高兴啊，所以呢我不开你这架车了。
哦，
对，我假如让别人看到我开你这架车，我简直是引以为耻。
哦呦，这么严重。
对，就那么严重。所以呢，这个你可以那么说，就是说这种心理的这种状态哈，就搞到呢不单止就是这些消费者，甚至你可以看到媒体哈，对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这个攻击还是蛮厉害的，又有点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一定得解释给你啊。
揪住不放
哈，哎，揪住不放。
嗯，我觉得他这个首富的地位也是变成了他被聚光灯放大的一个原因吧。如果今天你看，街头巷口的阿猫阿狗张三李四说了什么，大家就不会关注他了。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李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华人，反正不管是什么政治理念的，我们比较倾向于实用主义，对吧？
哎，
就是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政治喜好，就是政治偏好了哈。
嗯，
但是，哎，就像您说的，可能大家还是更注重说，哎，这个车好不好开，价格合不合适，哎，适不适合我的这个使用的习惯哈。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数据有体现吗？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马斯克最近，我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讲他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哈。
嗯，
因为他原来是温和左派嘛，
是，
那现在慢慢就转向这个支持共和党了哈，而且公开支持川普啊，要为他入阁等等啊，非常高调。
嗯，
那这个数据上有体现出来，就是他做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有变化吗？
还真的没有。对，我 so far 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数据啊，就说哎，旧金山或者哪些大城市的华人拥有特斯拉的这个人数啊比例，比较高一些或者是低一些，目前我还没真没看到这个。当然也可能到时候哪一天啊，这个一路开车一路就是把这个两三个 block 的这车一路照过去哈，啊，这个看有多少辆。
哎，以前那个我记得咱们同事不就开玩笑嘛，说我们应该跟特斯拉要点广告费哈，因为这个李进常常在节目当中讲到跟特斯拉相关的一些消息，然后就有不少我们的听众买了特斯拉
啊，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应该统计一下，就是说多少人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去买特斯拉的啊。
嗯，
然后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是因为毕竟很多华人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广播辐射区内吧哈。
嗯，
哎，或许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数据了哈。他反正 anyway 就是实际的特斯拉的销售数据有没有因为马斯克言论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待进一步观察了哈。
哎，
那么 maybe 没有 maybe 有哈，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嗯，
那不知道您有或就是听了看了最近一系列的这些事情哈，有没有影响到您的购买呢？如果有，或者说您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看法，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嗯，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无论是买车修车哈，心里拿不准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们都可以直接啊打个电话上来问问李进哈。好，那么李进，刚才咱们聊到就是特斯拉哈，它的这个销量呢受到这个马斯克的一些言论哈，近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哎，但是你说他因为这个事儿还被有关部门给穿小鞋了哈，这是怎么回事？
嗯，
听说他还要这个提告呢。
啊，哎，穿小鞋这个很有意思哈。怎么说呢，我给你讲一个这个新闻很有意思。美国的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啊，就是我们叫 FCC 对不对，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他呢在2023年的时候啊，他曾经就是拜登政府呢要求，就是说我们对美国的这些乡村这些偏远地带的这些地方要给他们提供上网的服务。
嗯，
啊，那你怎么上网啊？那你当然，那些像传统的这些网络公司啊，他根本就不会给你拉线，对不对？那你就等于是你说你在北京、上海上网可以啊，但是你说我要在什么新疆什么地方、甘肃那些鸟不生蛋的地方、大草原，你怎么拉这个线嘛，对不对？
是。
哎，然后你靠着这个手机上网呢，也不够快，对不对？
嗯，
好，那现在呢，就是马斯克他的星链的这个技术哈，咱们也都多次报道过，包括现在美国军方都请他来做这个提供这个服务哈。但是呢，联邦通讯委员会呢，他有一大笔钱这个拨款，然后呢，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拨款，但是他就不拨给马斯克的这个星链。
哦，
哎，
真的吗？为什么？
啊，这个 FCC 的他的委员会主席，他的名字叫 Jessica。Rosenberg， Rosenworcel， 他呢就说呢，这个星链这个技术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满足我们 FCC 的这个要求，啊，2023年，就说你的技术根本不行，你根本就没办法提供，所以呢，我根本不想拨款给你，就说我看不，就是看死你这间公司就是不值钱，就那么说吧。
嗯哼。
好，那一年过后了，2024年呢，他还是不拨款。
哦，
啊，他怎么不拨款呢？他说呢，这个，我们刚刚讲2023年是，他说 Starlink is not capable of providing high speed internet 啊 ，capable 就是说你没这个能力，你没这个本事。好，2024呢 ，FCC 呢突然说，他说这个星链啊，现在呢，已经变成这个。就是说很霸道的变成是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吃死其他的人，就是说已经变成是 monopoly， 那个中文是什么？就是垄断
大富翁。
对，垄断了这个
垄断的大富翁。
哎，所以我也不给你。所以就是说前一年我把你骂的狗血喷头，说你不行，然后今年我还给你骂的狗血喷头，说你太行了。
哦，
所以你就是说。结果呢？
你说我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
对啊，
怎么好像怎么样做都不行，
对，
是吧？
你怎么做都没钱，就是这意思。
哦，
结果呢，就是有一个，他这个通讯委员会不是主席啊，委员啊 ，commissioner 啊，他的就是公开出来，就是跟这个抨击这个 FCC 的这个主席吧。然后他就说，你知道我们这样做呢，啊，你这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这个标准啊，你是不是双重标准？啊，假如你是那么双重标准的话，那我们作为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话，那我们怎么被人看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我们不能够，就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Starlink 已经提供了众多的这些高速网络的服务啊。不单只是咱们说美国国内吧，你就说只要你用这个 Starlink 在这种偏远的地区呢，没一个不说好的 ，OK。而甚至咱们也都知道，在这个全世界啊，像连乌克兰都得求爷爷求奶奶，要 make sure 这个星链啊，一路能够帮助他们打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军队
这个入侵啊呀。所以呢，就说我就说用这个新闻哈，就是表示出。就是 FCC 的，我觉得这个 Chairman 呢，实在是就是说在用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理由哈，对，这个 SpaceX 这间公司，等于已经是在进行打击，啊，它完全是一个双重的标准。Yeah.
是，这种现象其实不光是发生在马斯克身上哈，或者说发生在这个这是 FAA 是吧？联邦航空管理局是吧？
还是发生在马斯克身上 ？OK，好，这个
对，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在过去几年哈，就这种这个因言获罪啊，或者说就是某一些政治理念不合，你看有一些大学教授就被赶出去啦，啊，有些学生不能就是包括有些在职场啊受到歧视啊，所以这个在过去几年的新闻当中很多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说，作为生活在美国，我们觉得这份言论自由哈，包括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哎呀，怎么感觉有点美国式文革的这种感觉啊？
不单是美国式文革，这也是美国式的文字狱了，对不对？
哦，是。
哎，这个 FAA 这个更有意思哈，这个咱们也得就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知道马斯克呢，他下一代的那个火箭叫做星舰。舰，军舰的舰，那我们也报道过多次啊。然后他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这个成功的发射啊，这是真的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吧。他这间公司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说？非常果断往前冲哈。然后呢，他第四次，就是说几乎是完全成功，但是还差点。然后呢，他已经第五次已经全都准备好了。然后根据他讲呢，他说我们在8月份就准备好了，然后他说我8月份就可以进行第五次的试飞，但是呢 FAA 呢就一路都没有给他发这个试飞的这个许可，
哦，
啊，9月份也没有，哎，不单止没有，现在 FAA 呢就说对不起，我不会在11月之前给你颁发这个许可证， 那你说
其实
11月这不是大雪吗？
具体这个 case 是怎么回事哈？我觉得因为得去看这个马斯克是不是有合规啊，他们这个公司啊，还是说他就是针对马斯克
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政府官员真的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对吧？就是你因为个人的喜好去影响一个，就是你办这个不合规章的事儿嘛，是吧？
是
啊，哎，所以后续我觉得也期待，比如说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啊调查？哎，这个人他到底是合理的去否决他不给他许可，还是有个人的因素啊？尤其是政治偏好在里面哈。好，那个我在这儿先打断您一下哈，李进，现在咱们热线上有位听众朋友在等哈，等了有好几分钟了，
不好意思，
夏先生您好。
哎，夏先生
你
好。
哎，
你
好，
请讲。
有那个 Tesla， 谢谢你介绍哈，所以我们也买了 Tesla。
嗯。
不过我们大概也买了差不多3年多，然后最近那个电脑坏掉了。
嗯。
所以我想说买 Tesla 可能比一般的车要多一个复杂因素，就是有电脑。
啊。
结果送去维修站，他说电脑要2000，然后维修费要1000，所以 total 又一个3000块钱的，这个是我们一般车所没有预期到的一个开销。
OK。
除非你买他的那个 extended warranty。那我们那时候他一年过期之后，我们也没有特别收到他的通知说要买 extend warranty，所以我们后来上网去看了一下，好像有这种电脑坏掉的人还蛮多的
啊，
所以就是call in进来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售市可以拿到比较便宜一点的修复，比如说1000块钱以内，谢谢。
夏先生问的那个，就是他那个要看哪一个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车款哈。因为特斯拉有两个，至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电脑，一个是就是它控制这个车的电脑，一个是控制这个中控台显示屏，那个就是你的导航啊，你的这个他们叫什么娱乐信息系统，是那个电脑。那个电脑呢，我知道我自己呢，我都曾经花了1500块钱 upgrade， 因为我买的那个特斯拉比较早。所以它那个电脑版比较慢，我没有办法，这个享受到它最新电脑版的那个功能哈，那我花了1500块钱，我说这只车自己整天开的话，当然得，对不对？我充电的时候我得看 YouTube， 对不对？哎，对，那就是
OK，
对。那我不知道夏先生是不是同一个那个电脑版哈？
是，对，我觉得在这儿，要不然这样好了，反正夏先生应该也在听哈，要不然我们刚好现在是2分钟休息时间，您可以
再
打进来啊，告诉我们一下您的型号，这样李进可以有针对性的哈，再进一步给您建议。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夏先生啊，这个问题回答了一半。你好，夏先生。
夏先生，您讲一下您
Model Y。
哦， Model Y， 哎， Model Y 3年他这个 warranty 就已经 over 了。
对，他说一年而已，他说只有一年。
哎，其实这个有点问题啊，就是可以那个跟，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电脑板属于什么呢？这种3年的这种 bumper to bumper warranty 哈，就是什么东西坏了，你都得修。所以我就很奇怪，假如这个 service center 说你一年就那个到期，我有点觉得这个 service center 有点问题呀。因为它3年好像是45000里，这个保修啊或者保固啊这样子，所以您再查一下。
谢谢。
哎，好，不客气啊。好，我们下面接一下江先生。
谢谢
啊。哦，江先生下线了，不好意思啊。请江先生再打回电话上来。好，丁月，
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不光是江先生啊，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请教李进哈。好，刚刚李进，您想说什么？
好，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了那个美国的 FAA 的哈，就是说他竟然就是公开的就讲。都说呢，我呢就是到11月之前，我不会给你发这个许可证，而且不单是不发这许可证，我还要罚你28万块钱。为什么呢？就是说呢，
为什么
你在上一次发射火箭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说你呢要改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你改了这个东西之后，你要你 它就那个 SpaceX 呢，它改什么东西呢？它在发射场附近把它的燃料罐改了一下 ，OK， 燃料罐。结果呢，这个马斯克就说：“哥们儿，我呢马上就把这燃料罐改了之后，我就马上给你申请这个你的批准。但是呢，你竟然一拖再拖，啊，就是不给我，就是说，就是他这种，他说你们这些政府的这种官僚啊，就是说，他说我造一个火箭呢，就是第五次的这个火箭，我花的时间都多过你们把这个我的这个 paperwork document 这个文件从一个桌子拿到另外一个桌子，你们分明就是不在那儿，这不是做事的人。所以呢，马斯克就说，好，咱们就这样吧，我也不是没告过状告过政府，对不对？以前都状告过 NASA， 都状告过国防部，也状告过。这次呢，来咱们法庭上见啊，据说他是准备就是状告美国的这个联邦这个什么航天航空署。
嗯哼，
哎
，OK，
就这样。
所以就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引发热烈讨论的哈，这个川普和马斯克两人商量说要弄一个叫做政府效率部门。
对
啊，就说这个政府效率实在是极低啊。
对。
所以呢，就是你看一个审批的文件，一个流程就如此的冗长。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联邦政府，也存在在各级政府当中了。
是
啊，所以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哈，需要去改进的一个地方
了。对，而且它还很多的政府的部门的这些工作人员，对不对？
嗯哼，
你在那儿，比如说拖泥带水的，
嗯哼，
啊，你老板也在那儿拖泥带水的，
嗯，
对不对？你能怎么样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官选的，这不是民选的官员，对不对？你说这个政府这个不给力，我可以明年我不就下一次我不选他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市长我不选他都可以，但是你说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咱们就说吧，这个 building department 建筑部门，他就不给你发这个许可证，对不对？然后他再给你那鸡蛋里挑骨头，那你说你怎么办？
指就是这个政府的工作的这种就是 performance review 的机制可能不够吧，
对，
就是如果是像这些大科技公司一样，
对，
有各种 KPI 指标，
对
吧，一年 review 个两次，那他会有这种职位不保的压力，可能就会更有动力做好。这个我不知道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政府部门上班的哈，那或许大家也都是兢兢业业的了哈，但是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哈，所以就是集思广益吧，如果大家想就这个话题讨论，我们也欢迎哈，
是
888-275-1628。好，那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哈，我们听听看李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李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跟你说一下，政府工作人员是有投诉管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可以上法院 appeal， 这个是有管道的，没有问题。谁偷懒应该被处罚，就应该处罚，没什么好客气的。
哎，
是我可以让大家知道
啊。
再来，我想请教一下李静，那个一辆车子被撞了，就是连环车祸，他最后一辆，他就撞到人家这个车头凹进来了
啊。
那啊，好像这个安全气囊没有破
啊。
那请教一下李静，你认为可能有什么东西会完蛋 ？Radiator。Coolant 应该是破了
啊，
因为它一发动那个 engine 就过热就亮灯了。
对，
那再来就是可能冷气
啊，
因为是前面嘛，那个是 Lexus 的 RX300 吧？
RX300 好，
对，油电车
啊，
李静估计一下会损伤到。
这个情况其实还不大难哈，就是你假如是车头撞进去、凹进去啊什么这些呢，就是你前面的。有两个，一个是冷气的那个 condenser 哈，它就像一个水箱一样，和包括你的车子的水箱两个，我相信全都撞烂了。撞烂了之后呢，你必须要把它，当然你要请这个 body shop 把它全都把它 straighten out 啊，就是要把你那个大梁也好或者怎么样，前面或者它有的根本就给你切掉，重新给你焊上新的那个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你凹进去的那个程度如何哈，这个就要请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帮您看一下，因为他再凹进去的话呢，有可能把你这个冷却风扇，一般有两个哈，电的冷却风扇肯定撞坏了啊，冷却风扇撞坏了你也可以换，然后再假如他还 这个撞击的力量还在继续向发动机舱挺进的话呢，你就要请修车师傅帮你检查一下您的发动机的那个排气管有没有被碰到，大概是这三个。
嗯，好
啊。
那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一个是风扇，这个散热的，
对，
一个是
冷气的，反正就是两个风扇。
哦，还有一个
啊，
两个风扇。
对
对
呀，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要撞击的，因为你那个发动机是横向的啊，它呢有的，比如说你的发电机啊，有几个这种，其实有经验的修车师傅一看就知道有没有撞坏。
好的，好，谢谢李进的建议哈，希望对这个李先生有所帮助啊。其他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继续欢迎您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嗯，在继续下面的话题之前，李金，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谈到就是那个 Tesla 的叫做延期 warranty 哈，
嗯，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可以以特斯拉为例了哈，
嗯，
您觉得值不值得去延期买这个 warranty， 然后或者说其他的品牌呢？因为每一个 dealer 都会 offer 这个嘛。
对
啊，对，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要看它这个车的本身哈，在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车的这种车品牌这个车型的这个维修历史可靠性，这种我们以前也谈过啊，在比如说消费者报告杂志啊 Consumer Report Magazine 啊，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啊。我有一个以前一个同事啊，他是买了一个福特的野马，他说这个就是，我就是想
心中爱
车 Dream Car， 对，我的爱车，
哦 okay，
买了之后呢，他呢就说我也买了这个 Extended Warranty， 他说呢我有点不放心哈，这个啊，结果呢他说我这架车呢能够换的东西结果全都换过一次，包括发动机，包括变速箱，包括敞篷，因为他买的是 convertible 敞篷车哈，所以全都换了。他说还好我当时是买了这个 warranty 啊，就那你说他买的这个当然非常值得了哈。
好，
那你说特斯拉这架车，我也有一个朋友开特斯拉，他也买了 extended warranty，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车呢就是出现了一些悬挂系统和这个驱动轴的这样的一个故障哈，因为他呢就是那时候啊他开着车在美国中西部跑了差不多几千里啊，这种就发现那个驱动轴有点问题，悬挂系统有点问题，还好他有这个 extended warranty， 那就也全都换了啊，不花一分钱。所以呢主要是看，就是就像刚刚那个什么那个夏先生，他说这个电脑板，我觉得电脑板本身不管是什么，它这个 warranty 呢分两种，电动车的 warranty 也好，和这个汽油车的 warranty 也好，它分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叫做 bumper to bumper warranty， 对不对？就是只要什么鸡毛蒜皮的，只要不是像刹车轮胎，因为这些是属于是磨损的，对不对？
对
呀，其他的都是要换。但是呢比如像上次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说问，像韩国，他说这韩国起亚它是10万里哈，10万里十年的保证保修期，他说我为什么还要当时他也问我为什么还要买 extended warranty， 我就跟他解释，那个10万里的那个是drivetrain， 是驱动总成的保修，它只保修这个你的发动机变速箱这几个东西，其他的一概不修。是这样，有一个区别哈。所以呢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就说有时候你要看，比如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车啊它质量特别是像丰田相当不错，所以呢你倒不需要考虑，我想大部分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也都不会说买这个 extended warranty， 美国车可能就要买一点。
OK， 好，谢谢李进的这个分析哈，大家还得叫做 case by case 啊，看你买的什么车，它的这个良率出事故这个维修率怎么样哈。 好，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咱们再关注什么话题呢？
啊，我给你讲一个和美国汽车文化有关的哈。
哦，什么？
这个你知道，在1973年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刚刚是这个中东，因为那个73年那个跟以色列打仗呢，就开始禁运石油嘛，就那个时候哈、啊，就 oil embargo。结果呢，那美国那1973年的汽油站呢，全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排长队啊，而且呢排长队还买不到汽油，就这就惨到这样。然后呢，当时呢，总统是尼克森呢，他就签署了一个叫《紧急公路节能法案》，就说呢，我们必须在全国这个所有的 freeway 最高时速限制55英里一小时，55英里。而且呢，那几年出的车哈，你那个仪表板的这个车速表，就那个55还给你特别加上一个红色的一个红盖，就是告诉你，丁月，你开车别超过55。啊，当然现在当然没有这回事了哈，但是那个时候叫 double nickel， 就是两个双五嘛，对不对？
嗯哼，
哎，所以呢，但是问题是这样，在大多数州呢，这个老美呢，就是你这我不承认你这个无理的法案哈，你为什么要限速我55？啊，你说省油，你说省油就省油吗？啊，就说这意思哈。然后呢，当然从警察的观点来讲的话呢，他怎么测速呢？他就用雷达。
是啊，
哎，雷达。
哦。
有时候就藏在什么地方啊？你这车一过嘣儿，然后就马上追上你。他说：“哎，丁月，你看，丁月女士，你看我这雷达枪显示你时速是65，你乖乖的，驾照什么你都啊，然后我给你来一个罚单。”
哎，有一次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就在家门口
啊，
然后我先生开车就突然一激动快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警察拿出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像个测温枪，也像个什么小手枪，
哎，
就对着我们
对
一扫，然后说坏了，然后结果马上就被拦停了，是那个东西吗？
就是那个东西，
啊，
就是那个，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手拿着，他呢，比如说 motorcycle 警察。巡警哈，或者是他有时候那个雷达枪他就装在那个车上 ,OK, 就这样。好，就是说长话短说，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就有那么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 Michael Valentine, 啊，他呢，他当时是1973年毕业在 Cincinnati 这个大学啊，就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然后呢他获得这个电机工程学位。第二年呢，就这个事儿就发生了啊，就是这个限速啊什么这些。他呢也是喜欢开快车的人，所以他呢就找了一个朋友，他们两个人呢就开创了一间公司，这公司呢就叫 Cincinnati Microwave。
Microwave，
因为雷达是属于微波嘛。
哦 ，OK。
Microwave， 然后他们就开始制造这个雷达探测器。啊，雷达探测器呢就是巴掌那么大的一个，有点像是一包烟那么大的东西哈，像你手机。挂在你的这个sun visor 这个遮光板那块，然后呢，它就会，假如你特别是你在外州旅行啊，或者你怎么着，你不习惯那些地方的话呢，你在什么地方，只要警察有一个在那儿探测的话，你就知道，这样就避免你呢，就说 kind of unknowingly 你就被人罚一大笔钱，而且呢，你罚一大笔钱，你的保险费用也会增加。
嗯
，OK。当然你说那你可不可以就不开这个55呢，不是你就开55啊，对啊，你叫奉公守法，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咱们也都知道，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啊，在这个法律本身就像现在你说你作为一个 business, 这像马斯克这种，我就卡着你。
嗯。
啊，你要怎么办吗？你可以奉公守法，你就等着吧。
这是不是有自由新政啊？就是那个拦停的那个警察，他也有一定范围，是不是？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很多美国人呢，就是他就是我就是美国这个汽车文化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雷达探测器。
啊，是，好，
一进也有一个，但是我们就说到这儿。
我抓紧时间，马上问您一下哈，就是有种说法哈，就是说不成文规定说不超过10迈就不算超那个叫做超速啊，是这样吗？
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那看不要看那个阿 Sir 他当时心情好不好啊？丁月，咱们先讲到这儿。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啊，那我们下周再见。
好 ，OK， 拜拜。